习失军权，不敢出国，川普警告中共。美众议员推立法封杀中国学生，欧洲告急，德军面临崩溃危机。德国情报局早就研究认为新冠源于武汉实验室。台湾137旅遗失手机竟出现在中国。海外媒体称 TikTok 难民是中共精心策划。川普提名中国通任助理国务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南韩媒体《天通日报》3月11日发表报道，透露川普政府和中共交手的内幕，包括川普警告中共不要插手南韩事务，报道涉及几大重磅细节。报道引述可靠的匿名人士透露，一位现任美国高级官员话俾一位留学时期就熟悉的南韩人知，川普总统要求习近平确保共产党不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天空日报仲透露，川普政府指示与中方交手的官员在谈判桌上打出逮捕中国间谍网成员这张大牌。天空日报2月曾经披露，中共间谍网的成员在南韩被捕，并被引渡到美国，相关消息有可能在6月公布。报道说，美方在审讯中获得证词显示，去年10月3日在水源选举研修院被捕的中国间谍疑犯，不单止介入操纵南韩和美国的选举，还参与操纵南韩国内舆论。不过《天空日报》这个报道存在争议，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1月曾经向南韩警方举报说，网上流传戒严当日在研修院逮捕了99名中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毫无证据，一些南韩媒体和自媒体涉嫌诽谤和妨碍公务罪。普遍认为南韩政坛以及尹锡悦弹劾案背后有中共的黑影。如果结合《天空日报》最新这篇报道，似乎川普政府正用情报为共干，打压中共在南韩的活动，避免南韩因为政权轮替向中共倾斜。如果《天空日报》的消息被证实，估计美国不单止要警告中共，亦会同时对南韩政坛发出信号。值得留意的是，尹锡悦在上个礼拜五突然被释放，原本弹劾案预计这个礼拜五裁决，但有迹象显示宪法法院可能将裁决推迟到下个礼拜。除了美国压止中共渗透南韩之外，天空日报这篇报道中透露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消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在幕后推动川普访华，之所以不是习近平访问美国，是因为习近平还未能够完全掌控军方，考虑到中国内部情况，习近平很难轻率离国出访。这个又是一个重磅爆料。几个月以来，有关习近平失去部分军权的猜测不断出现，例如新头壳日前报道说，在中共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的心腹苗华缺席，张又侠的亲信李乔铭明明传出被调查，就是一连两日延伸，但就竟然一连两日延伸军队代表团会议，这个此消彼长的变化令军权重心向张又侠倾斜的讲法更可信。新头壳仲提到，不单止中国内部关注张又侠的动向，美国方面亦好警惕。今年年初，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时，特登会见张又侠，显示美方已经将张又侠视为共军军方主要决策者之一。不过，《天空日报》报道话，有关习近平不掌握全部军权的部分，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提供消息人士的具体身份。而且，习近平去年曾经有至少4次外访。听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认同习近平失去部分军权这个讲法，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 霍士新闻十二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正在推动立法，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学生签证。报道透露，众议员赖利认为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签证计划，他预计将在礼拜五推出一项停止中共签证法案。摩尔呼吁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所有学生签证。他说，每年我们准许近300,000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来美国，我们实际上是在邀请中共监视我们的军队，摄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威胁国家安全。就在去年，五个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公民偷拍美台联合军事演习被捕，并被 FBI 指控。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们应该关水龙头。这项法案目前仲在寻找共同议案人阶段，不过预计支持法案的众议员至少包括安迪·奥格兹、斯科特·佩里和布兰登·吉尔。法案明确针对指向中国共产党窥探，目标是全面禁止中国公民获得学生签证，而不是限于加强审查。这个措施和以往针对某些敏感领域的限制政策相比，范围更广。美国曾经在冷战时期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国进行过严格的签证限制，例如1952年的移民与国籍法，拒绝被认为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个人入境，就令极少苏联阵营国家的学生有机会进入美国。不过当时没有明确针对学生签证的全面禁令。如果摩尔议员提出的这项禁止中共签证法案未来获得通过，将是美国首次针对单一国家的学生签证进行全面禁令，这个可能会被认为是美国与中共进入敌对关系的标志之一。在川普激将之下，欧洲开始重新武装。不过德国军事监察机构统计，德国联邦国防军中近25%的新兵在入伍六个月内退伍，德军面临严重人力短缺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国会军事委员瑞格指出，因为部队留任率很低，所以无法实现2031年兵力达到233,000人的目标，实际兵力只有略高过181,000人。德国年度国防报告亦表示，联邦国防军不单止规模缩小，平均年龄亦上升到34岁，在2021年还是33.1岁。瑞格指出，部队人力非常短缺，甚至到了崩溃边缘。他说，德国的国家防卫、北约的联防及国际危机管理任务繁重，必须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可能将出任德国总理的默茨已经宣布容许无限举债以提高国防支出，持续推动军改。欧洲这两个礼拜频繁召开峰会，讨论乌克兰和欧洲防卫问题。川普总统不单止表示美国不会参与乌克兰和平后的维持和平任务，更考虑将美军撤出德国，重新部署到东欧。但欧洲虽然强调要重新武装，在人力、财力及军备上就力不从心。就在12号，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这欧洲五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到巴黎举行防长会议，商讨如何确保乌克兰持久和平，协商规划由英法主导的义工联盟维持和平行动。不过瑞格几日前表示，目前说派兵到乌克兰监控未来的停火安排还过早。他提醒德国政府必须清楚认识联邦国防军的实际承受能力和极限。德国多家媒体3月12号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在疫情初期就研究认为，新冠很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一宗事故。新冠爆发已经满5年，直到川普总统今年重返白宫后，大家先开始敢于将矛头针对武汉病毒所。 白宫新闻秘书更公开表示，新冠源自武汉实验室是可以证实的事实。现在德国联邦情报局亦终于跟进。据《南德日报》与《时代周报》报道，早在2020年，德国联邦情报局就根据中方研究机构的数据等资料，研究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确定性高达 80% 至 95%。德国情报局向总理府通报了这个情况，但是德国媒体指德国政府到现在对这项调查结果避而不宣。值得关注的是，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专门就疫情在2020年1月、3月和6月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三次通话。德国媒体公布情报部门这项研究显然和国际地缘政治变化有关，川普政府对抗中共的立场越来越鲜明，亦开始获得更多盟友声援。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德媒的报道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值得关注。日前，中国一个有24万粉丝的微博博主透露，一位网友买了部二手手机，发现手机之前的主人是海对面的台湾军人，手机里面有台湾国军流动装置管理系统，还有大量台军137旅内部聊天群组和军事训练讯息。台湾军方回应说，这个确实是台湾军人不见了的手机，有人担心台军资讯外泄。买手机的网友说，这个是华石真分录，应该是被偷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删。由通话记录来看，最后的通讯时间是2023年3月。因为这样推断这部手机可能已经不见了一段时间，有人担心台湾军事讯息被泄漏，有人认为137旅是后备旅，由外泄资料来看没什么机密讯息。台湾防务部门11号发新闻稿声明，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说，手机是137旅前姓吴的士兵在2023年之间遗失，发觉后立即报警登记，经初步审认，网络流传资料都不涉及敏感信息。外交学人3月11号报道说，两个月前发生的 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事件，并不是简单的用户选择结果，而是中共政府精心安排的转移运动。报道追溯时间线说，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出现一股宣传推动，力推两大标签，分别是英文的小红书和 TikTok 难民。这个现象开始于 TikTok 禁令生效前一个礼拜，在24小时内达到高峰。1月14号这一日 ,X 上出现超过1100条贴文，包括小红书关键词。这些贴文大多数来自以亲中立场出名的网络红人账号。1月15号 ,IG 上 TikTok 难民标签的使用量急剧上升，超过830条贴文和这个话题相关。之后中共官方媒体上开始出现文章赞扬中美小红书用户之间的所谓友好交流。外交学人说，小红书这个名称源自中国共产党的象征，但网络红人故意淡化资料安全问题，将小红书宣扬成 TikTok 的理想代替品。在德国的留学生陆晨向自由亚洲表示，他在1月亦注意到很多亲共网络红人介入宣传，这个应该不是简单的用户选择，而是中共政府引导性的推动。法国独立电影导演时事评论员黄龙蒙向自由亚洲表示，在中共当局精心布局下， TikTok 用户如同由一个井跳到另一个井。黄龙蒙警告各国应该意识到中共政府利用数字极权输出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川普总统11号提名前驻泰国大使戴桑布雷出任负责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德桑布雷港流利中文，懂得韩文和日文，曾经在香港和中国工作生活二十几年。德桑布雷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曾经担任美国驻泰国大使，目前是纽约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负责亚洲地区合并收购等业务，多年来一直代表台积电等科技公司处理重要交易。德桑布雷对台湾亦不陌生，他上个月才到过台北，并同台尼董事长张安平、富邦董事长蔡明忠以及鸿海董事长刘扬伟等企业家进行深入交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